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两篇青少年弟子的文章与您分享。
师尊，我回来了。作者：黑龙江省新走回修炼的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2日。很小跟母亲修炼大法，成为一名小弟子，爱听法，对师父很尊敬。师尊给我和我的母亲净化身体，我严重又顽固的肚子疼，有一天吐过之后就好了。我母亲更是通过修大法3个月后，一身的病都没有了。可是长大后，我却渐渐迷失在常人中，追求发财、生意，与人争斗，动手打架，还打得很凶，很少有人能打过我，经常把别人打坏了，父母乃至学校都替我操了太多太多的心。去年我还打了2个人，说起来真的十分惭愧。我母亲也因执着于亲情、钱财而并没有好好修炼，师尊却一直没有放弃过我们母子，时常点悟着我们。虽然这样，我对师尊的敬重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我知道大法好，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和大法有关系，因为我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知道大法特别神圣，特别好，要修炼就必须好好修。去年我去参加相亲活动，我看到母亲在师尊法像前求师父，说我儿子还没有对象。我很生气，觉得他执着心太重，这种事情也去求师父。很快我在活动上结识了我现在的妻子，认识没多久，他告诉我他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曾经遭受很多迫害，现在仍然坚持修炼并做讲真相的事。我问他大法为什么要参与政治，我说我不反对他修炼，但是我要做生意，做生意必须说假话。当时的我就是那样认识的，也是当下常人的认识，我做一个好人就行了。很快我们结了婚，妻子也很珍惜我们的缘分，我们都知道这缘分是师尊给安排的。曾经我母亲拿师尊的法像给我供的弥勒佛像、观音像开光后，我中午睡觉突然梦中看见弥勒佛出来呵斥我，他手指着我供的财神说，你要发财你拜他，别拜我。我一下子被惊醒了，赶紧给我母亲打电话。我妻子说呵斥我的可能是师尊的法身，师尊不是让我去拜财神，而是点悟我，如果我拜师尊的法身，就应该在大法中好好修炼，而不是在常人中做生意求财。但是以我当时的状态，哪能放下我的生意和求财的心。我还梦见过龙，我骑在龙上飞，特别真实。我到网上查周公解梦，说是可能这年我要发财，可是那年我并没有发财，还赔得一败涂地。我妻子听了这个梦之后却说，我世界里的龙看我迷在人中要毁了，着急了，只好到梦里来找我。如果他们几个真的到现实中来找我，那他们就得死在这个空间了。我听了觉得有点像天方夜谭，又觉得我的梦可能是因为我看了什么动漫然后做的，又觉得妻子说的那么认真，难道是真的？一想到我世界的众生都要因我的迷失而毁了，我心里真是特别特别的难受。带着那无比难受的心情，我又去忙我的生意了。有时候看妻子修炼， 挺好的，我挺羡慕。我就说我也想修炼，很虔诚，很渴望，但是无奈生意放不下，转头我又得忙我的生意去了。疫情期间，我由于不能继续做生意，被隔离在家，苦恼和无聊中听妻子给我读动态网上揭露疫情真相的文章。后来他让我自己上动态网，因为我爱看视频，就看了很多同修们做的讲真相视频。我妻子还给我讲了很多轮回故事，说有很多人都是天上来得法的，生生世世他们有很多奇特的经历。动态网我是越看越爱看，电视都不看了。然后我开始去找我的朋友讲真相，就是把我看到的告诉他们，劝他们三退。我希望我能救他们，我还和他们说，这段时间我是找到人生的意义了，不能再像原来那样浑浑噩噩的活着了，感觉这20年都白活了。其实疫情刚发生时，我还因为要赔钱特别闹心，我妻子也跟着受了我不少气。可是现在我明白真相了，我再也不执着生意了，我要戒酒，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其实我本来就没什么酒瘾，就是烟瘾特别大，一天两包烟，想戒烟一天都戒不了。我和妻子说，今天我喝了丰碑之酒，再过一个月我就戒烟。可是我和朋友讲真相，谁都不退。我害怕自己说不明白，就天天拎着电脑出去给他们放视频。我从下午磨到半夜，不让人家睡觉，可是我哪天出去讲，找谁谁都不退。如果我动硬的逼他们退，他们也能退，但是我说你们要发自内心的退才算数。听妻子说，人家讲的好的，三言两语就劝退一个，我咋就不行？我特别着急，特别闹心，情绪很低落。我妻子见状说，可能是师父要求我得学法了，不学法讲真相就没有法的力量。我其实也想学法，然而学法了就是真正的修炼了，大法这么神圣，要修就得好好修，不能糟践了大法，我却还在抽着烟呢。可是不学法又救不了人，没办法，要不我先学法，烟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吧。于是我就在第二天早上捧起了转法轮开始读，刚读两页想抽根烟，刚抽上就觉得特别的恶心，在这个厕所呕完了又到那个厕所呕，太恶心了。师父管我了，其实师父一直在管我，从来没有放弃我，是我迷在人中离开了师父和大法。晚上我带一根烟去单位值班，抽了好几次，觉得虽然不恶心也没什么意思，从那我就把烟戒了。我走回修炼后没几天，打算15回家给师父上香，却在梦里看见三个人，心里知道前两个都是弥勒佛像和观音像上师父的法身，可是第三个是个男的，是那个财神。我一看就在梦里说出来，这不是老师，这不是老师。醒来后我悟到，不能再给他上香了，他不是师尊，师尊真的是一直在细心的管我。巧又巧在，我捧起转法轮这一天，正是我与妻子相识满1周年的那一天。就在我走入修炼的前两天，我母亲说她打坐中突然第一次开天目了，看到蓝蓝的天空上飘着淡淡的白云，有一对大雁在淡淡的金色的光中向天边飞去。开始我们都不解其意，后来我们都悟到了，大雁象征着夫妻，那对大雁就是我和妻子，比翼双飞，在大法中共同精进。写稿这一天我走回修炼才16天，我现在天天早上练功，参加整点发正念，有同修听了我走回来的消息，感叹佛法无边。上个月妻子说快要到法轮大法日了，也是师尊的生日，我到时候可以给师尊写一段祝福的话。如果我还没有修炼，就可以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去祝贺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正式走回修炼了。师尊，看《为你而来》那部电影的时候， 看到里面有转法轮，我就哭了。我叫醒旁边睡着的妻子说，这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本书。看动态网上同修拍的救人的视频，我经常一个人哭。师尊，我回来了。在此法轮大法日之际，弟子叩谢师尊慈悲苦度，叩谢师尊苦心安排，把我从红尘欲海中拉回来，赐予弟子这部伟大的法。我和妻子准备了蛋糕和水果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在今后的修炼中多学法，好好练功，用最纯净的心态尽量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昔日小弟子在大法中成长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6月15日。1998年我上小学2年级，有幸和妈妈一起走入大法修炼。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由于学法不深，加上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的环境，我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大法，一离开就是10年。可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却没有放弃我这个昔日的小弟子。08年暑假，师父安排同修来到我家，唤醒了离开大法多年的母亲，而我也在来年寒假重新走入大法修炼。一，我顿时感觉好轻松啊。重新走入大法修炼后，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。但我给身边的同学讲真相做得很不够，自己顾虑心大，也常常苦于不知道如何切入话题。慈悲的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时常给我创造机会。一天早上，一个室友念起微博上一条用词隐晦的时事新闻，表示不明白大家说的是什么。我便借着这条新闻开始和他讲起结党的邪恶本质，借此讲了一点真相。由于早上还要上课，我就对他说，你晚上早点回来，我再详细跟你讲。当晚，一位已经明真相的同学先睡了，另一位回家了，宿舍就我和这位同学，所以正好可以慢慢到来，解开了他的心结，把真相讲透彻。当他同意三退后，由衷地感叹了一句，啊，我顿时感觉好轻松啊。我说，当然啊，因为你已经抹去了那个兽印，有神佛的护佑了啊。二，他的眼眶噙着泪水。还有一次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。比如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，他出生后，这个家里有他，学校有他，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。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，也就是说，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。我就想，我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同学也都是和我有缘的人啊，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啊。脑海里就冒出了小学时期一个好朋友的名字，便通过社交网站联系上了他。后来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，我们在今年暑假的时候碰了面。他向我诉说了很多感情上的问题。修炼人嘛，其实对很多常人中的话题已经不感兴趣了。但是我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无漏》中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不能只急于自己要告诉他真相，他毕竟还是一个常人，自然有很多儿女情长，所以我就先耐心地听他诉说，并且从他的角度考虑，告诉他一些做人的道理。从他的诉说中，我还发现他与现在一般的常人相比，还存有很大的善心。后来我便先通过手机彩信，让他看一些真相，再结合他的情况劝退。在快分别的时候，他同意了三退。那一刹那，我看到他的眼眶里噙着泪水。在讲真相中， 这样的场景我多次遇到。当我一心为了众生的时候，讲出一些关键的话时，他们的眼眶里就有了泪水。我想那也是他们本性的一面，知道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就是等着大法弟子将他们唤醒吧。三，太美了。初期劝退的时候，我总是一次性把真相讲透彻然后劝退，但后来有一位同学在我向他讲了很多真相之后，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一时难以消化，还需要时间。我意识到现在的年轻人从出生起就被党文化、无神论、谎言灌输着，对有些人来说一时间要他们三退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我就告诉自己，不要太急于让别人立刻做出选择。今年暑假在外地实习，我给同住的一位女同学讲了一些基本真相，并说了三退的事情。她也意识到中共邪党的邪恶，但并没有立刻表态要退出，我就没有着急让她三退。过了几天，我向她推荐了神韵，并告诉她一定要认真的看，要珍惜。她完整的看完了2013年的神韵演出光盘，看完后开心的跑到我面前说，哇，那个天幕跟真的一样，太美了。我一开始以为那些仙女真的是从里面飞出来的，那个女主持人好优雅，这真是由内而外的流露啊。这个时候我再向她说起三退的事，她立刻爽快地答应了。四，去怕心，救众生。我修炼的时间不长，还有很多人心未去，面对面讲真相的进展一直很缓慢，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实在是相差太大。是慈悲的师父给我创造机会，让我有机会先开展一些其他的项目，看护着我，让我一步步的提高，等着我去掉一颗颗不好的心。看完去年大陆网上发挥的文章，我感触很深，也更加意识到救人的紧迫，于是再次产生了做真相资料的想法。我重新开启了那部搁置了的二手打印机。这部打印机是大三的时候买回来的，但与笔记本电脑连接上出了问题，于是搁置了近一年。这次同样的电脑，同样的打印机，很顺利的就连上了。我明白，一定是师父看我这次愿望纯正，就帮了我。更神奇的是，搁置了一年多的墨盒居然没有干，很顺利的就可以打印出真相资料了。师父真的是把路都给我们铺好了，就等我们去做了。那段时间临近考研，自习室有很多准备考研的学生，他们的书都长期放在教室里。我就在晚上走进自习室，把装着真相资料的信封插在他们的书里。学校周围有很多居民楼，但很多人家的门不方便插信封，我就想起把回形针弯成钩子的形状，信封上用打孔机打个孔，回形针的一边将信封卡住，露出来的部分就是个小挂钩，在信封上用打印机打上福字，然后从居民楼的顶层走到底层，挂钩轻轻挂在防盗门的把手上，一个个漂亮的福字信封就顺利地发放完了。后来我又打印了明慧网上的一些不干胶的真相资料，如公告中共是真正的邪教，还有八页的彩版真相等。我想这些既然是不干胶，就应该贴在公共的地方，像宣传海报一样让人们看见，于是就想贴在学校里。记得第一次贴八页的彩版真相，选择了一幢教学楼的楼梯口，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，就背着师父的法怕啥。刚贴了两张，一个女生从走廊的一端走了过来，我赶紧把剩下的六张放进书包。那个女生径直走了过去，也没朝墙上看。等她走过去后，我就赶紧把剩下的六张贴在了一起。就在快贴完的时候，那个女生又从另一端走了过来。我贴完就赶紧跑下了楼，心里扑通扑通的跳。跑到楼下后，我就想，不对啊，我干嘛这么紧张？我干的是最正的事，这么慌张，天上的神可都在看着呢，这哪像大法弟子呀。后来在贴的时候， 我的心态就稳定多了。我背着师父在《红银三》《红潮散》中的法：谁还在迫害追查绝不倦，和《转法轮》中的法：要着眼于大处，要堂堂正正的修炼。心里也就越来越有底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迫害是不被承认的，但法弟子怎么老害怕被迫害呢？邪党撒下弥天大谎，我把这谎言揭穿出来，堂堂正正地把真相贴出来，让蒙在鼓里的年轻人都看到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那段时间，我还经常背着师父《红银三一念》中的法：俗胜一息间，进退两重天。在抄写《转法轮》的时候，经常抄到大家想一想，我就悟到师父是让我多想一想，每一念都很重要。在面对选择的时候，我要对照法多想一想，所以每当自己犹豫时，我就多想一想，挖一挖自己犹豫不定的原因，发现是怕心、自私等人心时，也就能排斥他们，最终用正念做出选择，不错失发放真相资料的机缘。在这里也想对那些儿时得法，如今已经走进大学或工作岗位的昔日小同修们说一句，年轻的大法弟子也是有重任担在肩的，我们也要做好三件事：学好法，多救人，才对得起众生对我们的期盼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啊。
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